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朗清。
我是 Jennifer，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一线、新兴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中东战事进一步扩大，美国军方今天表示，在伊朗再次尝试以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后，美军袭击了贾斯克港和哈尔克岛附近的多艘伊朗油轮。伊朗媒体证实现场发生爆炸，船员已经撤离。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警告科威特和巴林附近的油轮离开，并表示可能在霍尔木斯海峡划设海上禁航区。与此同时，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至少73人死亡。集散炼油厂等能源设施起火，沙特一座空军基地也成为袭击目标。胡塞武装称，这是对沙特空袭也门监狱的报复。沙特政府表示将采取坚决回应。美国当天还对伊朗航空业相关实体实施36项制裁。
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涉及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税率从15%到50%不等，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机械和电子产品。这些商品约占美国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6%。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有关措施是对美国8月加征关税的对等回应。加拿大将保护本国就业，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当天晚些时候，总统特朗普宣布反制，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加拿大原产品移出政府多重售标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向美国农民和企业提供全面公平的互惠待遇，该清单每年涉及超过500亿美元的采购。但美方尚未公布限制措施的实施日期或正式文件，特朗普此次没有立即追加关税，而是把可能针对加拿大金属和汽车的下一轮加税推迟明年1月1日，为双方重新谈判保留时间。
俄罗斯9月8日恢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近30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说，俄军在凌晨出动无人机并发射多枚导弹，其中包括弹道导弹，袭击损坏多栋住宅、一所学校、一所诊所、学生宿舍、仓库和电视台设施。乌克兰政府还报告，苏梅、扎波罗热等至少8个地区遭到空袭，部分铁路设施受损。此次袭击发生在美国特使结束莫斯科和基辅访问之后，俄方此前在美方斡旋期间暂停停止攻击乌克兰首都，但双方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突破。乌克兰外长希哈比再次呼吁盟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等防空系统，俄罗斯则称打击目标是乌克兰军事和后勤设施。
中国、法国和加拿大9月8日宣布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进一步加大对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外交压力。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时指责部分以色列定居者以暴力和驱逐手段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土地。以色列政府随即宣布关闭英国驻东 耶路撒冷领事馆，并禁止包括英国前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内的多名英国政界人士入境。这座领事馆长期负责英国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之间的事务。英法加三国表示，定居点扩张破坏两国方案，有关贸易禁令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一步说明。虽然定居点商品以色列出口总额比例有限，但这一联合行动显示以色列与部分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正在继续恶化。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伟人有很多，教员只有一个。在中国年轻人的网络语境中，教员是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代指。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搜索毛泽东或者教员，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类影片，剪辑自各类影视剧的毛泽东片段集合在一起，而每当他的形象出现，密密麻麻的弹幕就会迅速盖过整面荧幕，其中不乏伟人万岁、再造中华、全体起立之类的溢美之词。B 站用户以年轻人为主，18岁到24岁的 Z 世代占比近60%。这类毛泽东影片的内容覆盖他人生不同阶段，包括他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冷战期间的中美苏关系以及青年时期的境遇。不少影片获得数百万观看和数万条弹幕。一个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之后，毛泽东的形象又开始出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网络文化中，尤其是在202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50年之际，这种现象值得审视。南京一名即将升入大学的董同学是这股潮流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最近一次被打动是刷到一次短影片，两个女生站在长沙橘子洲的青年毛泽东雕像前，清唱了一首爱国歌曲。他们唱得很投入，雕像又那么高，那么年轻。我看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感动，董同学说，类似的场景在其他的同龄人中并不少见，身边不少网友都在网上见证，讨论时政议题的青年网络群体通常被称为见证圈。另一个可以佐证这一趋势的数据是从2019年开始，毛泽东选集突然卧居清华大学图书馆年度借阅榜榜首，此后一直到2025年都稳居榜首。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对毛泽东的兴趣与他们父母一代成长时所接触的公共叙事存在差异。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明确对毛泽东采取功过并提的评价方式，即所谓三七开，七分功绩，三分错误。正是在这份定论出台后，邓小平乃至后来的江泽民时代，中国的火车站、广场、教室悬挂的毛泽东像逐渐被摘下，毛泽东的形象在公共视觉空间中被淡出，官方人建减少个人崇拜宣传，中国也不再在世领导人祝寿。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开始把倾向于把他当作一个非神的、有局限、会犯错的历史人物来看待，而邓小平则越来越清晰地成为改革开放这个新时代的象征。换句话说，80后、90后成长在一个官方主动去毛泽东化的时代，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毛泽东更多的被留在历史书中，邓小平则代表着眼前可以触摸的现实进步。
而现在毛泽东重新进入部分年轻人的网络语境，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董同学在内的许多年轻人在谈论毛泽东时很少直呼其名，而是用教员称呼他。这个称号另有来历，1970年毛泽东会见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表示，不喜欢四个伟大之类的头衔，只剩下一个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这种原本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称呼，如今被重新带入网络语言，这种讨论也有清晰的边界。 谈起毛泽东，董同学和同学们以教员相称，可以侃侃而谈。一旦话题转向当下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觉得这个不太好谈。德国穆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中国的网络空间虽然能容纳一定的公共讨论，但真正触及最高层的议题，往往会被参与者自我回避。该研究形容这种脆弱的讨论空间本身就是审查与自我审查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年轻人把目光投向毛泽东之际，发生在中国官方打造强国叙事的背景下，但在一些专家看来，这同时也是年轻人对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的认知交织在一起。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史若健长期研究中国年轻青年政治文化，他向 BBC 中文指出，今年的年轻人正面对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现实，父辈经历的是经济进步真正托起了所有人的年代，而如今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被邓小平改革所承诺的进步抛在了后面。就业市场的压力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新历失业率升至17.9%，较上月大幅上升3个百分点，创下这一数据调整口径后的新高。当996、内卷和躺平成为年轻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父辈与子女之间的落差似乎也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当代青年价值观中也潜藏着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其成因是与住房状况、职业发展路径、婚恋家庭支持这三个关键变量密切相关。这与石若坚的判断相互印证，毛泽东的复兴不单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年轻人试图用一套现成的历史语言去命名和消化他们感受到的不平等与不安全感。
从本周一开始，法国世界报刊出有关中国的系列文章，该系列的标题是《毛泽东沉重的遗产》。周二，该系列关注的是1958年到1961年间毛泽东在中国推行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饥荒。该报写道，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最终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之一。从造成的死亡人数来看，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沉重的污点之一。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很少谈论这段历史，它仍然是最少被公开讨论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世界报表示，在这场运动中遭遇灾难最惨重的是农村的农民，尤其是河南省的农民。但是在河南，这段历史至今仍然是禁忌，人们不能公开追问过去。促使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是1957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希望在15年内让苏联的工业产量赶上美国。作为回应，毛泽东宣布中国也将在同样的时间里超过英国，后来这个目标又被缩短到10年。随后全国各地被要求不断提高粮食和工业生产指标，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任务纷纷上报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数字，同时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参加水坝、运河等大型工程建设，有些人甚至因为过度劳累而死亡。农业生产也被强制推行所谓的先进方法，例如深耕和密植，这些做法实际上严重破坏了土地，却很少有人敢于质疑。为了证明丰收，一些地方甚至在粮食下面铺稻草，制造粮食堆积如山的假象。1958年开始了人民公社食堂，人们不能在家做饭，都必须去集体食堂吃饭。有些地方甚至要人们把自己家里的锅碗等炊具全部拿去支持炼铁和炼钢。到了1959年年初，食堂里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吃，很快食物就没有了。越来越多的农民死在家里，还有一些人死在去其他村子找吃的路上，当时甚至有记录的吃人事件。直到1961年，北京才开始放松这些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人口学家估计，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为1650万，甚至可能达到2700万、2700万。还有专家估计，死亡人数接近4500万。无论采用哪个估计，这都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饥荒，尤其是它发生在和平时期。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场灾难在中国很少被公开讨论。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大跃进和大饥荒留下的公共记忆要模糊很多。官方长期使用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说法，而不是直面大饥荒的规模和原因。没有广泛的官方纪念，也很少有公开讨论。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段历史甚至十分陌生。河南是这场灾难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然而在河南，这段历史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人们不太愿意谈论，地方官员也担心追究过去会带来政治风险。这种沉默不仅来自官方，也存在于家庭内部，很多父母不愿意把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告诉孩子，他们担心如果孩子在外面谈论这些敏感历史，不仅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会给孩子带来麻烦。比如一位姓陆的先生说，他年轻时曾经向父亲为什么1959年至1961年间有那么多人死亡，父亲却只回答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他才明白，父亲不只是不知道，而是在保护他。因此这段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被遗忘，而是长期的恐惧和自我审查中被遗忘。正如一名受访者所说，这就不是因为我们忽略疏忽而忘记，这是被迫遗忘。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美国最高法院9月8日拒绝密苏里州政府的紧急请求，不允许该州在11月中期选举中使用一份由总统特朗普支持的新国会选区图。这场地图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通过，重新划分了凯萨斯城部分地区，原本可能削弱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夫所在选区的民主党优势。不过，反对者收集超过30万个签名，要求通过全州公投决定新地图是否生效。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此前裁定，公投申请提交后，新地图必须暂停实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介入，意味着密苏里州11月选举将恢复使用2020年人口普查后划定的旧选区，新地图则作为 A 号提案交由选民表决。有关决定是共和党争取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过程中遭遇的一次重要挫折。
史密森尼学会秘书长朗尼·邦奇9月8日宣布，将在今年年底退休。邦奇2019年上任，是史密森尼学会首位非裔负责人，也曾担任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馆长。他的离职正值史密森尼学会与特朗普政府关系紧张之际。 白宫过去一年多次批评史密森旗下博物馆以分裂和负面的方式呈现美国历史，并要求审查展览，修改说明文字，在部分展览前将设置警示标志。邦吉和多名馆长则强调，博物馆必须准确地呈现奴隶制、种族歧视等复杂历史。邦吉表示，退休决定并非直接源于白宫的压力，但承认过去一年的工作带来沉重的负担。他将在完成年底前的重要活动后离任。史密森尼董事。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9月8日裁定，国税局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纳税人的地址做法违反联邦法律，并维持下级法院暂停有关政策的禁令。特朗普政府2025年推动两家机构签署资料共享协议，允许移民执法局查询涉嫌非法拘留者的纳税地址。根据诉讼文件，国税局曾向移民执法部门提供超过47000名纳税人的资料。法院认为，移民执法局提交的部分查询信息不符合联邦税法要求，国税局也没有对每一项申请进行充分审查。法官指出，国会在水门事件后制定的严格纳税人隐私保护规定，行政部门不能自行降低披露门槛。移民和纳税人权益组织欢迎裁决，认为强制执法可能削弱移民报税意愿。特朗普政府尚未说明是否继续上诉。
美国政府9月8日指控多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在中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大规模复制美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情报官员称，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企业利用模型蒸馏技术，以美国大规模模型生成的数据训练成本更低的小型模型。美方称，被利用的技术来自 OpenAI、Anthropic、谷歌和 SpaceX 等公司，并指有关做法可能帮助中国提升军事研究和网络攻击能力。模型蒸馏本身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常见技术，但争议焦点在于训练资料的获取方式是否违反服务条款或知识产权规定。中国驻美使馆及涉事企业尚未回应。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在中国热映的《给阿猫的情书》9月4日起在西雅图地区放映一周，西雅图潮州同乡会率先包场，邀请社区各界人士共同观看在西雅图的首映。西雅图潮州同乡会秘书长 Susan 表示，此次包场观影源于他对影片主题的深切认同。他的家族同样具有潮汕人下南洋的历史背景，母亲的祖辈还曾经营桥劈局。过去远赴海外谋生的华侨通过桥劈局将家书和钱款寄回故乡。一奉桥劈局不仅维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人的联系，也承载着他们对故乡的牵挂与责任。因此电影中关于迁徙、亲情和家族记忆的叙述，让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家族的往事。
西雅图潮州同乡会会长陈洪凯在现场以潮州话向观众致意，他认为影片集中展现了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以及潮州先辈在海外勤劳打拼、团结互助的精神。许多潮州人早年远赴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在陌生环境中从零开始，凭借坚韧和勤奋逐渐站稳脚跟，并把潮州语言、饮食文化、家庭观念和乡土情感一代代传承下来。作为第二代越南潮州人，陈洪凯对影片中的故事感受尤为深刻。他在越南出生成长，其父亲约在70年前凭借个人的努力创业，开办了当地较早的潮州酒楼。陈洪凯年少时也曾帮助父亲料理事务，到厨房帮忙，并由此接触潮州菜的制作。家族的创业经历使他对电影呈现的海外潮州人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他看来，影片最打动人的地方正是潮州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吃苦耐劳、努力打拼，并在逆境中相互扶持。
西雅图贝尔顿社区在劳动节长周末发生连续枪击事件，警方表示周日不到24小时内，同一社区距离近数个街区的地点先后发生3起独立枪击，共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截至目前，3起案件均无人被捕，警方也尚未确认这些枪击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另一起 枪击发生在周日凌晨12:45左右，一名男子在丹尼路300街区中枪，另一名受伤男子则在克莱街300街区被发现。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距离第一处现场约半英里的第三大道与布兰查德街附近再次发生枪击，一名女子当时坐在一辆停放在汽车内，一名枪手向车内连续开枪后逃离，警方在凌晨2点前赶到现场，发现女子头部和躯干中枪，她被送往医疗中心时情况危急，之后在医院死亡。警方表示，案件具体动机仍不清楚，嫌疑人目前尚未被控制。周日晚间接近11:45，Belltown又发生第三起枪击，警方接报后赶到埃利奥特大道与贝尔街，发现一名17岁少年和21岁男子中枪，17岁少年因伤势过重在送医前死亡，21岁男子被送往医疗中心，伤势严重。
加拿大针对美国商品实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于周二正式生效，税率最高达到50%。随着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华盛顿州的造纸、工业、机械、木制品等出口行业面临新的压力。此次关税涉及美国每年约200亿美元的对加出口商品。根据最新措施，加拿大对不同类别的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关税，其中钢铁、铝、铁制品、牛奶、服装、高尔夫球杆和电子游戏机等商品面临50%的关税，奶酪、地毯、家用电器等被征25%，叉车和工业模具则被征15%。在加拿大海产品行业提出反对后，新鲜鱼类和龙虾被排除在此次加税范围之内。
长期以来，西雅图和波特兰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少孩子的大城市之一，虽然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最新分析显示，过去10年间，西雅图18岁以下人口占比反而增长了约10%，与全美多数大城市人口减少、整体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形成明显的反差。专家认为，亚马逊和西雅图科技产业在2000年代的快速扩张，可能曾经间接推动了一波小型婴儿潮。华盛顿大学人口与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塞尔表示，2000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亚马逊高速发展，大量20多岁的年轻职场人士涌入西雅图从事科技行业工作。
虽然这些年轻人并非都会生育，但随着他们陆续进入成家育儿阶段，西雅图儿童人口的基础数量也随之上升。亚马逊的扩张范围十分明显，2000年该公司在西雅图约有7500名员工，到2020年已经增加至60000人。亚马逊过去也大量招募偏好城市生活的年轻员工，其中一些人在生育孩子之后，没有像上一代家庭那样搬住郊区，而是继续留在西雅图生活，这也被认为是市区儿童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波增长可能只是短期现象，数据显示西雅图的生育率其实一直在持续下降。2010年，每1000名育龄女性约有55名新生儿，到2024年已经下降至31名，在美国主要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
在华盛顿州租一套普通两居室到底需要赚多少钱？最新住房数据给出的答案是时薪接近40美元，年收入超过8万美元才比较有可能把住房支出控制在收入的30%以内。对于最低工资劳动者来说，即使两个人都全职工作，收入仍可能不足以负担一套市场价两居室。根据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的最新数据，在华盛顿州，如果想租住一套价格相对适中的两居室，并将房租和基本住房费用控制在家庭收入内的30%以内，家庭需要达到每小时39.84美元的收入水平。在全美各州及华盛顿特区，波多黎各中排名第七高。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珐琅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o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2026年到2027赛季亚洲冠军联赛9月8日展开联赛阶段首轮争夺，皇家马德里主场2-1击败国际米兰，姆巴佩和巴尔韦德先后破门，姆巴佩的欧冠进球达到71个，追平皇马传奇劳尔。曼城客场2-0战胜波尔图，哈兰德包办2球。英超另一支球队阿斯顿维拉客场3-2险胜布鲁日，多特蒙德同样以3-2击败比利亚亚塞尔，吉拉西梅开二度，皇家贝蒂斯2度落后又2度追平，最终客场3-2逆转里尔，里尔球员伊桑姆巴佩被红牌罚下。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9月8日在柏林结束，中国女篮以71-51大胜意大利，取得2连胜，以2胜1负排名 B 组第二，进入8强资格赛。韩旭贡献19分和10个篮板，中国队在防守和篮板方面全面压制对手。中国队将在9月9日迎战波多黎各，胜者将在1/4决赛挑战法国。卫冕冠军美国、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已经以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当天进行的另外2场资格赛中，匈牙利以84-63淘汰日本，将在8强战对战美国。东道主德国以94-56击败韩国，首次闯入女篮世界杯8强。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8强阶段，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今天中午苦战3盘，以7-6、3-6的决胜盘抢10获胜的比分，击败温网冠军诺斯科娃，连续第6年闯入美网4强，继续冲击女单3连冠。他将在半决赛迎战佩古拉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另一半区，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挑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莱巴金娜如果取胜，将取代萨巴伦卡成为世界第一。高福则与安德烈娃争夺4强席位。男单方面，蒂亚福和米切尔森上演美国选手内战，谢尔顿挑战卫冕冠军阿尔卡巴斯。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9月5日发生严重的连环撞车事故，英国车手奥利米尔罗伊驾驶的91号法拉利遭到撞击后冲向护栏并起火，车手一度被困。由于赛道工作人员没有立即赶到，23岁的荷兰车手洛克哈托格主动停车，拿起灭火器冲向事故的车辆，协助米尔罗伊逃生。米尔罗伊多根肋骨、锁骨和手部骨折，并出现肺部的挫伤，但意识清醒。他事后表示是哈托格救了自己的生命。相关车队批评赛事应急反应严重不足，并宣布暂停参加 China GT。赛事组委会已经致歉，承认应急救援和医疗环节的细节管理有待改善，并承诺展开调查。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震荡调整，道指跌幅居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786.07点，下跌1.18%；标普500指数报7673.52点，下跌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21.41点，下跌0.32%。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1.17%，报440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集体收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1.67%，报94.25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2.39%，报99.3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8,477.15美元。
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09点，上涨0.32%。香港恒生指数报25296.74点，跌0.46%。日经225指数报66445.13点，上涨0.07%。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1.13元人民币。
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今天公开致信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批评福特与中国车企的合作，称其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不可持续。达菲重点提到福特密西根电池厂授权使用宁德时代的技术，与吉利在欧洲成立合资企业，以及面向美国市场的部分林肯车型仍将在中国生产至2030年。他认为这些安排可能带来国家安全和制造业的就业风险，要求福特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福特公司回应称相关指责并不准确，强调密西根电池厂由福特拥有和控制，员工也由福特聘用。
亚马逊和高通9月8日宣布将合作开发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定制芯片。根据协议，亚马逊未来可能向高通采购最多600亿美元的芯片及相关产品，并获得认购高通股票的权利。按协议价格计算，潜在价值达到40亿美元。交易将帮助亚马逊降低对少数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的依赖，同时为高通打开数据中心市场。高通过去主要依靠智能手机芯片业务，近年来一直寻求向个人电脑、汽车和服务器领域扩张。消息公布后，高通股价上涨超过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Jennifer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Peter。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朋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栏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又是由 Peter 为大家主持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两位来宾。那么这两位来宾呢，都是财经和金融方面的专家，那么也有老移民，也有新移民。那首先呢，请我们的两位来宾立新和黄黎和听众朋友见个面，打个招呼。
Hello Peter， 大家晚上好哈。那个 Peter， 我们都是老新朋友哈。我是通过这个你的老朋友黄黎认识你们，我知道是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哈。我跟黄黎是朋友，咱们是最近认识，也算是新老朋友是吧哈。那个谢谢哈，谢谢 Peter， 我们这个今天有这个机会坐下来聊一聊哈。那我呢是这个来自于刚才 Peter 一来说我们金融背景，其实 actually 我也算是这个叫什么在金融行业里有一段时间了，讲讲我的背景吧。 我是来自于算是博士是理工科类哈，原来一直在机械行业做研发工作，在美国2010年，然后全家到这边定居在西雅图，也就是当时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哈，家庭需要这个税呀、啊，宝宝当时最关注的是两个宝宝的教育基金，那当然也涉及到自己的这个退休规划呀、税呀，想着我们哈作为华人移民朋友都会积累一定的财富哈，我知道在美国这个还涉及到这个未来这钱怎么传承下一代，所以后来因为自己的家庭需要，也看到了这个行业也需要这个人才吧，在这个行业为中产阶级服务，所以到2016年我就全职于这个领域了呀。
Yeah,
嗯，说了说讲了没打错。
好，那接下来请黄丽自我介绍一下，来自哪里，现在在做什么？
啊，好，感谢 Peter 的邀请哈。我呢其实是 Peter 的老朋友，我算是一个新移民嘛，刚刚来美国1年多的时间。那来美国之前呢，我是在中央电视台做这个制片人的工作。来到美国以后呢，其实也是一直在寻求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现在呢也是在努力学习一些金融的知识，然后考了这个执照哈，希望以后能够为一些家庭服务。大概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非常高兴能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退休的生活。
哎，黄丽，如果以前在央视做制片人，你在央视做制片人的时候是做哪方面的类型节目？
其实我也没有做节目，我其实更多的是做一些研发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观看一些国际频道的内容哈，然后撰写一些研究报告，比如说我们最经常做的就是看一些美国的一些头部的频道 BBC CN， 还有英国的 BBC， 然后看分析他们的内容，然后看看怎么样能够推动我们的自己的节目的发展，然后也会做一些行业的研究，包括互联网哈。一些跟踪最新的一些跟踪所以就是关于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资讯研究啊、学术研究啊，包括一些策略研究啊，我们都在做。对，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就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聊天的主题啊。其实我们今天就会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特别是海外华人在移民很多年以后都会谈到这个退休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退休到底要多少钱，那么我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怎样做这个准备，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那么这方面呢，我想首先请教这个立新老师啊。立新老师呢在这么多年也接触了很多的家庭，华人家庭，您觉得啊，我们今天不聊怎样发财，就说不要怎么样赚大钱，我觉得在美国好难，我们聊一个每个人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怎样退休吧。那么您觉得大家对退休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好问题哈。对，那个 Peter， 你来美国这么久了哈，这个我们都接触，都想到，就我一直叫退休，咱们讲退休肯定不是年龄的函数，来，觉得 Peter 对，退休肯定不是年龄的函数，来，那是什么的函数？可能很多就说，哎，也是年龄的函数，对吧？我们在美国退休很多的这个年龄值哈，这个59岁半之后才可以拿401，可以拿 IRA， 来之前呢要有这个10%的违约金，来还得付税，是吧？这个我们说拿 Social Security 现在也存在这个年龄是吧 ？Fully 拿 retirement 的 Social Security， 还有提前拿怎么样？之后拿怎么样？还有了这个 RMD 的数量，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要72岁半之后呢，你的401呢不拿也得拿，是吧？这个要求你要拿一定的比例，哎，这个好像是年龄的这个函数哈，我们这个退休。同时呢，有些朋友就说，哎，我50岁退休了呀，我40岁财富自由也退休了呀，对吧？好像退休又存在着很多这些 number 的概念，对吧？我就正好这个 Peter 来采访我，还问我说，那 Peter 你自己觉得退休是一个什么，和什么有关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我感觉这个中美两方面的比较，就我觉得这个退休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因为在中国感觉整个大社会环境人口比较多，然后比较卷，然后也有一些年龄的这个歧视吧，所以好像退休年龄整个都比较早，而美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现在是多少？是67了吧？ 67%，然后大部分的就不说华人来讲，很多人大部分又没有那个存款的习惯。如果我们从很多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在也没有人从来教过我们这个 financial 方面的知识，包括怎么理财，从来没有讲过。所以我呢，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是有一头雾水吧，其实都不是太明白。然后呢，而且感觉整个大环境，你看，如果在美国的大环境，好像很多人都要工作到很老才能退休，或者就不没办法退休，因为通膨又比较厉害。你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老年化很严重，很多年纪大人都还在工作啊。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在当下就能够想到这个问题，提前考虑，也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些启发吧。就从现在做起，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应该希望都不会算太晚。
Yeah。对，我知道黄黎啊，黄黎刚来一年多啊，刚来美国一年多，黄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知道黄黎在中国可以说咱们中国可以早早财富自由，黄黎的年龄不够退休，在美国哈，但是黄黎是我知道是退休了来到美国的哈，但是来到美国呢，这个叫财富上是退休的，同时又也会关注一下这个美国的退休。黄黎，你听到这个退休这个字眼，你对你来说是马上跳出来哪些内容呢？
其实我是蛮焦虑的，我觉得退休对我来说，就是第一个呢，我要攒足够的钱；第二个呢，我还不能活得太长；第三，我不能生病；第四呢，我还能够要有，因为我是新移民，我最好要有自己的 social security， 就是 social security 的 credit， 所以这几个方面呢，都要来安排好了，我才能够退休。那当然是说，其实我们也在想的，就是说，可能。我是在想，反正就是到了退休这一年，我要看看我退休那年我大概有多少钱啊，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决定我自己能不能够退休。
Yeah。好，这各位哈，就是咱们在这里，我想这个不管是 Peter 对吧，咱们美国生活，他咱们三个蛮有意思哈，这个我和 Peter 咱俩都是搞数学的哈，是理工科背景，华丽是文科，这是我跟 Peter 近的地方。然后这个从这个来美国的时间 ，Peter 是几十年，三四十年，
没有。
大部分的职业
二十多，
职业生涯哈，咱们的财富积累应该是在美国的生活时间远远大于非美国时间了，对吧？咱们的财富积累主要是在美国，那我算是中间，在中国工作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吧，然后又来到美国。华丽呢，很大的这个财富积累的一段时间已经在中国，是吧？所以其实大很多很多，至少肯定退休来说是一个数字，就是我要存够足够的钱。对吧，只要足够的钱，那其实这是很重要，大家至少有那么这个概念。我觉得前两天基本上我每天接触到很多的家庭哈，有个朋友都会说这个七零左右的，他说哎呀，我很多的朋友觉得我退休了，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算算你的钱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呀？不是说你可以退休了，我现在攒下100万、200万是蛮多钱的。但是这次说，我前天还看到一个说，现在我们的寿命要多少？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哈，说 Peter 哈，我们男生应该按我们的寿命要在95到100来 planning 我的寿命吧哈，不管我哪时候退休，让我的钱能持续活到我100岁。说亚洲女性我们要持续到100到105岁，可以哪个年龄退休没问题，我们的钱能不能持续到这个活到105岁。所以这个涉及到退休呢，我觉得我是搞数学的，还一直在讲，可能核心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我真的有多少固定的那个，一看说我决定要退休时候的那个 number 那个数字，可能还要考虑的就是我退了休要持续这么多年，我能不能有人说一句话叫我活着我还有钱花，对吧？我的钱能够持续有这样子的一个每年有一个这样的现金流吧。那在这里当然我每次可能会讲很多了，就是那还要考虑的就是通货膨胀率了，一定要控。我们知道咱们在美国每年，我们说了每年的整个的通货膨胀率要控制在3以上。大家其实试想想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油蛋奶就是远远大于3的，对吧？所以未来生活几十年的这个 inflation 是一定要考虑进去的。对，
嗯，
是吧？
那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大约要多少钱才能退休？如果这个数字呢，在头几年呢，有我和朋友也有时候也聊过，就说如果100万这个不是人民币啊，$100万能够退休吗？然后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是 yes 还是怎样？一个人不算一个家庭吧，我觉得如果100万能够ready 可以退休吗？
我的就如果 Peter 是你，咱俩面谈的一个，如果你是我面对要服务的一个朋友，我可能这个其实 depends 要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了，对不对？有100万退休，你说我100万放到这个你家的冰箱里，开玩笑，放到你家的这个枕头底下，对吧？100万说我一年花 ，Peter， 你那要想想我一年，你基本你想想说我现在不工作了，就想 Peter， 你觉得你一年日常的开支要多少？吃喝拉撒睡，对吧？你想我现在这个阶段每天要花什么？吃饭要住房，
我觉得不够呀，
吃饭耶。
我觉得不够呀，假设一年最少一个人花5万吧，那也20年就花完了。如果没有继续的这个 investment 的话，对不对？
这现在说100万，
还不能生病，对。
对，我不要记得这个，可能跟当然了，我们因为每个人家里的这个日常开支不太一样，对吧？生活 luxury 一点点，不要再就是跟我们生活的地区也有些关系了。对，光从这些 number 来讲，对，跟家里的结构不一样。很多人说我退了休，我终于撇着我知道很喜欢运动哈，现在太忙嘛，在学校当老师，哎，一退休咱们身体还很好嘛啊，那我要去做个 cruise， 要去中国游游、亚洲游游、欧洲游游，我想一年5万绝对就不够，是吧？刚才你说肯定不够，对，咱们这样还得更根据刚才我说的是，你一年5万，明年的5万可今年跟5万不一样了，对吧？刚才讲的你这个 inflation 还存在那里，还有就这个还存在，就是我这个100万块钱是固定在那里，还是有一定的投资回报率？那在投资回报率又涉及到你的我们的投资的回报率可控不可控，是吧？风险程度上。对，这个肯定不能一个固定的number。说到这里，很多的咱们就自己假设举两个 situation 哈，假设这个 Peter 说我100万啊，然后这个黄黎说怎么说我有这个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有80万是吧？有60万，我的钱少，但是呢，他可能有 social security， 每个人的工作不太一样，对吧？咱们过去积累的 credit 不一样，他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拿钱出来的税的问题，我刚才讲的，对吧？我这100万如果是现金摆在那里，我去投资还得要去缴税。他说我有80万，但是他的八十万可能大部分是在 Roth IRA 里边，对吧？我讲的话就不缴税吧，咱们就不用去缴税的，那我们上班的人可能就会有 Roth like 401或者 Roth 这个自己的 IRA convert 这种多次的 Roth IRA， 这样不用去缴税，所以他的80万可能比我们要缴税的100万还值钱，是吧？所以这个我想考虑的因素蛮多的。 Peter， 这个应该我想只是一个可能一讲一个100万，我想你自己去细划分的时候肯定还是要考虑这些因素吧。
那是不是普通家庭呢，还是要把这个退休以后一年花费多少，你这个生活方式大概是怎样的，还是要弄清楚以后再进行分析比较好？
那肯定是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但我接触还这么多年，就是肯定是接触多个的上千多个家庭，我觉得可能相对大家偏会有一个算是误区吧哈，也不叫误区，或者叫这产生人内心，这不就是常识嘛哈，英文叫 common sense 常识嘛，就是我们会有很多所谓的常识。常识是什么？就是我退了休了就不花钱了，因为我现在年轻嘛，又是供房子，又是供儿子，又是供孩子。我知道这个黄丽家儿子马上要上大学哈，我家儿子也在大学，我还觉得又是房子又是孩子，对，再花那么多的钱是吧？这个又吃啊，又买化妆品。然后那女生说啊，这个男生还要买这个，我知道 Peter 一辆自行车好几千是吧？对，就觉得好像我退了休以后我就不怎么花钱了啊。Peter 觉得呢？这样你说又问我，是不是你也是这样想法？
我觉得在怎么讲呢？就说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物质的需求其实是慢慢的会 下降啊，就没有那么多物质的需求，但是生活方式可能要维持工作之前退休之前的那种生活 style， 最好是不要有太大的改变，不可能说就是你的这个以前的生活 style 突然一下子就降了很多级，退休以后，你懂我的意思吧？
对对，肯定不是，我就这开玩笑说，我退了休以后，我现在生活基本要，就是我开玩笑，我说退了休咱们不能整天吃榨菜啊，现在榨菜也是 luxury 了，对，是的，对，这肯定还是相对，可能我们其实在我们就讲这个人生上半场阶段吧，我们有房子养，有娃养，其实到了我们说退了休，我们还要自己养，对不对？还要自己，你不要以为不养娃了哈，我知道像黄丽我们都有宝宝，到时候你还要养外甥，要养儿子，你不给你买机票，你天天度假还。哇，家很多这个华丽，我们经常去这个聊天碰，就说好吧，哎呀，我家女儿要来呀，我把那个感恩节这个机票都给他买，你得要把这机票给你买好，要不然不来看咱们的。
我觉得退休了会有一些其他的更多的开销，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会有孩子读书啊，各种开销，但是退了休也有退了休的开销啊，比如说医疗这块，可能会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胳膊摔了，腿摔了，或者是什么什么 long term care， 你要需要一大笔钱。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退了休，那我们很多人打算去旅游嘛，像我老公他就说啊，他退了休，他就要开始旅游了。那好吧，那就每年就要在这个旅游上的支出就是一大笔钱。所以我觉得，我反正我觉得可以预见退休，这个花销也不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
这是 happy 的好事是吧？我是希望了退休之后，好像上班接下来都养娃养工作嘛，就是尤其是退休在前半阶段吧，我觉得是在前半，就像现在因为真的体质都蛮好的，可以原来都说六七十岁，可能现在真的80岁，我因为见周围的朋友80岁的朋友 travel 完全没有问题哈，就是跟我们去旅行，我们也是对吧？对对八对，所以就是你像退休60，有的人50多岁或者60多岁到还有。10-20年完全可以跨国的这种长途的这些 travel 都也是蛮多钱的是吧，也希望这样的，我们应该有这个 happy 对吧，快乐的退休生活。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Z。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系列易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那大约退休以后呢，这些钱从哪部分哪几个方面可以拿到这个稳固的退休金，所以保持一个质量比较好的生活？
很好啊，对啊 ，Peter， 你在问我，你努力努力自己嘛。对，咱们三个都是一条退休的生活。Peter， 你这觉得我退了休都哪里出来钱呀？哪些地方可以来钱？就叫我维持这样的生活。
我不知道啊，谁在问你？
现在只攒钱，对，就是子女嘛，对不对？我觉得咱们退休一般来就不像一般，想想看，基本上靠国家的。对不对？靠公司的，对吧？原来就是我们一般在美国也挺起来，就是说我们原来就如果在专业上就说，哎，我们的退休生我们叫三个板凳三条腿哈，就哪一个就是国家就是我们的 social security 类了啊，是刚才黄丽问，也这也是我们说，我觉得对我们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我能攒够，对吧？一年最多攒四个 credit， 我工作十年哈，当然了，每年的收入有一个最 minimum 的限制了，要求那攒四分。十年攒40分，你就有一定的 social security 拿嘛。
Social security 大约在哪个年纪，到哪个年龄才可以取？
Peter， 他真的今天是采访，真的是小白 ，Peter 是小白。不，你刚才讲了嘛，有这个福利 retirement， 对，福利的，对，他咱们现在都在 delay， 看年龄都在 delay，咱们都属于70后了哈，70后根据定的，现在我们来去讲这个退休到我们的年龄，现在67岁福利 retirement 嘛，对不对？
现在67岁才能取这个 social security
啊，当然可以提前取，62岁就可以提，但是你就拿了打折的福利的 retirement， 但是现在也在延，就是在延到我们这个咱们今天线上70后线上，当然了，我们可能今天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年龄段，你就知道，反正这个你年龄越年轻，可能我们拿做出去的年龄可能要靠后一些些了。对，我觉得这是肯定是有一些，当然了，我们对于 social security 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学问来着，就是说是不是我不打攒够40分就一定没有，也未必，因为我们还有这个 spouse 可以拿哈，就是夫妻结婚拿，当然有一个更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的条件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有，就很多人 social security 我能不能真的是个蛮好的，对吧？它跟着我的寿命一样的增长，就是我只要活着就一定有钱拿，这也其实是一个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退休生活的一个来源了，但关键就是目前存在的一个情况来说，像咱们现在福利今年才4000多一点每个月，那么但是很多朋友是严重没有拿哈，尤其是我们的移民朋友了，或者尤其是我们可能在美国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朋友，那么我在美国工作时间没有那么的久，所以平均我觉得常见的在2000-3000左右。比较常见，当然还有只有几百块的哈，那是想想看，如果我们在高收入高生活成本的地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一点点的这一部分哈。那当然对于还有一个来源，我们就是有，如果有些朋友有这个我们原来叫 pension 吧哈，我不知道，哎 Peter， 你在学校里你有 pension plan 吗？就是学校
43吧。
啊，如果是403B，那就是已经是 defined， 我们就叫 the contribution 了哈。那因为他那个是 我们通俗的语言来说 ，pension 是什么？就是他决定你退了休以后，你也有这个跟你的寿命一样呢，他决定你可以一直有钱拿的啊。那就是有一些，且如果说因为学校也有一部分有一些都在做改革，所以后来变成了403 plan 呢。对，那个。所以现在 pension 的确很多地方是没有了的。刚才说 Peter， 你看也代表咱们线上，你看咱们三个就都没有哈。现在高科技公司的现在都属于这个个人下的，就401啊、403呐、啊，我们这403B 啊或者 IRA 呀、啊，这都属于第三类。我讲的就个人给自己存的退休金，当然它有税的好处哈。走的就我有税的好处，像我们像如果 Peter 您讲在学校的403，你知道我今年放钱的时候从我的 income 里抵掉了，对吧？抵。不 分税，然后学校里会给一些 match， 那盈利性的企业就是401了，对吧，也是我放一些公司给我 match 一些，在我自己的名下我来管理这一部分的账户，这也是真是退，一定是咱们退休金可以拿的一部分。我又过去接触到的是，因为咱们中国今天华人家庭蛮多家庭是攒这一部分钱的哈，那么这一部分钱呢，考虑的是这刚才说我退了休有这是资源，那当然除了这三个呢，就是都是叫带着退休专业的名词的退休金。当然带着我们很多的家庭有 saving 啊，对啊，自己存钱啊，对吧，自己再有一些这个对我自己的一些投资，还有人做一些投资房啊，这个企业呀 business 啊，反正我有些的都算吧，这一些吧，是吧。所以退休率 Peter 你肯定也是捋捋自己的退休账户，肯定还是各式类型的。讲到这里呢，如果我就再接下来讲的，就这些钱呢就又要考虑了，对吧，这些钱到了我退了休，它钱不是一个固定的 number 哈，不是固定的 number， 那么就国家的 social security 那一块块，如果说是有公司给的这个 pension plan 的朋友，大家这我也做不了什么调整，那就到时候给我多少钱了。那尤其在我自己名下的 like 401吧，我们叫401IRA， 当我们退了休以后呢，你这个钱你它是跟着完全跟着市场走的啊，完全跟着市场的，那么到了我退了休以后，它的风险的考虑啊，对吧，它带着它不是跟我的寿命一样长，对吧，所以你里边100万用光就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多人就说，哎，我这些钱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我怎么能让我的钱和我的寿命一样长，所以现在有新的一些计划，最像在近这么多年来哈，就是像这种年金计划，当然很多种类型了，它其实就是很好的补充了原来国家的 social security 企业的 pension， 它是相当于是一类的，那我们的钱我们一样寿命一样长，对吧，当然了除了那就是固定的钱，那我们自然肯定还会有一些个人的 saving 的一些账号了，
嗯，
对吧，呀、
那如果有在考虑这个为退休存钱做准备，有哪些容易忽略的这个退休风险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嗯，呀、很好的问题哈。退，你说退，你觉得首先来讲，你觉得退休上核心考虑的因素有哪些？黄黎来讲讲吧，觉得核心上退休、
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就是我将来会不会生病啊，这个东西特别的不可预测，对不对？如果我生病了，生一场大病，或者是我今后年龄大了瘫痪了，或者是怎么样，很多人他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护理，要请这个护理的话，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费用。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呢，人活得也很长，就刚才立新讲的，可能女性，亚洲的女性平均能活到105岁，大概。
我知道华丽家还特长寿哈。
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会长寿的，因为我们家都很长。
华丽就是我很长寿。
所以其实我们到将来可能还有40-50年的时间哈，就是真的一想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哈，其实你工作也不过就30年，然后可你退休的时间比你工作的时间更长。所以呢，那这个很悲哀的就是说，那我人还活着，可是我的钱没有了，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要考虑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通胀它是一直都在发展的。所以到我们退休的时候，那个通胀可能会不会比现在更严重，然后物价会比现在更高，又会高到多少，这个我们也不太能预测。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税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据我所知，现在我们的税大概是联邦是30%多哈，大概，但是我们的现在的税是不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可能还不是一个最高点，那随着将来比如说国债的这个增加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哈，那这个政府向这个民众缴纳的税会不会越来越高，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都是不太可以预测的。所以哦，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想到，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存401k 哈，那我们家里也会存到401k， 就是你的401k， 假如说你看似你存了100万，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但是如果你刚刚开始退休的时候，这个市场又开始下跌了，然后你一路取钱，市场一路下跌，是一路取钱，市场一路下跌，那其实你的钱会损失很大很大一部分。对，当然有的人运气很好，他在取 钱的时候正好市场上升，那么他就赚到了。但是这些市场的风险我们都不可预测，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刚开始我蛮焦虑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都不可预测。对，最重要的是我要活得健康一点。对。
对的，今天要感谢你的这个朋友帮你帮我们想了好多。对，第一个就是黄丽说的哈，作为这个我们作为这个需要哈家庭，我们作为新移民朋友哈，黄丽一年多就接了解就是关注吧，考虑这么多。哎，我问一个问题哈 ，Peter 有没有这？就是刚才黄丽讲的说我们综合来就讲的了，我意思就是我退了休，我身体不咋地对吧？就是我们讲的需要人照顾的问题。一个如果身体很好对吧？我很长寿，活短活长。我有的时候看出来了这个我们这个 retirement 可以轻松一点这个话题哈，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个如果退了休需要别人照顾这一块呢，我觉得你刚才问到误区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我照顾不就是 Medicare 吗？对吧？Peter，我问你，我老了以后如果别人照顾，就别人给我穿衣，给我喂饭，给我洗澡，给我推轮椅对吧，给我穿衣服，你觉得这个你刚才咱们在还在聊天说我们都有 Medicare， 你觉得我们 Medicare 这个关注这一块吗？ Cover 对，就是涵盖了这一块的费用了吗？
我觉得
你猜
要到一个程度吧，因为你们俩刚才说的有几点我有疑惑啊。我觉得首先好像黄丽刚才说人亚洲女性年龄平均到105岁 ，Are you sure？ 你肯定平均？
不，
我觉得你说是 maximum 年龄吧 ，max 吧，
最
高点。我觉得，我感觉现在的人活到80-90岁就已经算很高。
对对，是的，对对，的确是的。现在平均年龄，我们亚洲女性如果夫妻都在的哈，你89岁，是的。当我们现在乐观一点估计，这想你说这从70多到80多岁，没几年，没多少年嘛，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只都40-50岁，可能乐观来去讲，寿命在延长是有可能的。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医术特别越来越发达，所以有一种乐观的说法是将来大概5-10年以后，如果你没有什么大的病，你真的就是会很长寿，很长寿。
嗯，
是啊，
嗯，
来，希望大家都听咱们讲的，我们都是长寿的朋友更好，给大家带来祝福呀。
然后，如果回答立新的那个问题呢，就是 Medicare 的话呢，我觉得看什么情况吧，就到一定的程度吧。如果你真的，比方说到那个年龄了哈，就是已经需要有人来照顾你，然后喂你吃饭，no， 我觉得你知道
不会拿你出钱是吧？说
Medicare 对，我觉得说可能你看琼瑶，她不是最终就选择了自己就有尊严的离去嘛，然后写了一封遗书，她其实是就自己离开诊室，她不想让自己身上插管子啊。或者在病床上那个躺着呀，我觉得可能也有会人会有这种想法吧。有的人可能也不想活那么久吧，就是完全被
觉得好像啊，对，我那是对，也是。我就讲刚才这个专业术语上哈，就是讲我们老了，如果吃喝拉撒睡，日常生活起居哈，我们讲以咱们如果是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就生活日常起居中的6项中2项需要别人照顾了，就叫长期护理了哈。这个要一个词就叫长期护理。长期护理不是 Medicare cover 的哈，我们的 Medicare 就是我们老了的保险，我们就是会讲的 A part， 也就是我们65岁开始引入 Medicare 了，对吧？就是养老的医疗保险部分了。刚才讲，我那个谁家好像 Peter 可能感觉就得看我，比如说我严重的程度，这个不是严重的程度。Medicare 讲的呢，只是 cover 我们去看病的啊，看病、住院、打点滴，咱们说一切的检查。但是这个时候，他只是洗澡、吃饭，是人照顾，他其实和医学不打交道哈。那这一部分不是 Medicare cover 的，但是。因为我们又是到 Medicaid 相对来说就生活条件相对收入啊，这个叫资产呢、啊、相对低一类的朋友，当然那个门槛是就是那个需要怎么叫门槛高和低呢？就他的这个家庭资产和收入要非常非常低，可能才能 cover 到 Medicaid。我想咱们华人家庭，尤其是听咱们节目，如果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我就可能大部分是不能到那个，就是你。 你从咱们讲的来说，经济没有差到那个程度，所以可能最终老了都是要靠自己啊。因为我也在教会，我们教会蛮多这个兄弟姐妹家，或者比较年龄大一点的兄弟姐妹，就提到我觉得在几周之前，我们教会一个朋友说，哇，他的爸爸和妈妈都去长期护理院了。之前咱们华州嘛，相对来说生活成本也高一点点，老两口每一个月20000多呀。哇，他们说哇，这怎么花？对，就是这个成本，真的是我觉得老了是我们需要，我们都希望长寿，对，的确是现在我们长寿也都希望我们健健康康的，但是真的是随着现在医疗手术的提高，我们的寿命的增长，但是我们的肢体器官上总是那个寿命嘛，对吧？所以总是相对现在发生长期护理的比例是偏高的比例哈。现在我们做这个专业金融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统计。65岁以上的情况2/3啊，今天咱们三个在线上，2/3的人可能都要发生长期护理，这个我觉得在退休规划中可能一定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吧。
对，我老公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以后要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什么的，我就得给他提护理。
对，尤其是哈，对，我不知道今天还讲，咱们也是两女一男哈，尤其是女生的几率更高哈，我也非常，如果是在线上听的，如果女生也来，我们说一个，就是在发生长期护理中，首先是说，我们说这个 spouse， 如果先生发生了，是太太照顾先生，说太太发生了呢，没人照顾哈，那么真的是我们也知道，女生在长期护理方面，是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giver 哈，我们也为我们的女生们来致敬，但是我们也叫作为我们这个叫什么？作为女生，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这一方面。如果作为家庭方面来说哈，这个评论作为男士角度也更要去不但关注自己，更要关注我们的另外一个 spouse。说到这里，可能我们又可能会延伸一个话题，就是退休的时候，是一个家里的 planning 哈，我们讲的作为一个家就更是一个 couple 一起来考虑的综合。的因素吧，这是我特别要理解的。然后讲到误区退休，还有些朋友，你可能刚才讲的那个，就说琼瑶，咱们也他当然他是不生活在美国哈，那是咱们另外一个这个话题。简单就是说，哎呀，我老了，我发生长期护理，我这就跳楼哈。有的人就是说的哈，我们今天不要说那么严肃，但是这很多人说，我的话就不行了，我自己就走了是吧？但是我是想想看哈，长期护理你都长期护理了，对吧？如果是床都起不来，厕所衣服都穿不起，怎么跳楼是吧？看，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更健康一些些哈，但是真的我们还是要提前做一些planning，不是说啊就一剑了断，你想这样你要给你所爱的家人给你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体会是吧，所以我觉得planning吧，对，其实要
那就说那怎样，我们能不能来聊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给包括听众朋友一些启发或建议，怎样才能做到提前退休？就不，你不一定要按照他这个按部就班到65、67，因为有的人可能等不了那么久，有的人想提前的来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工作嘛，也不想工作到67岁吧。怎样我们怎么具体的做？从哪里开始就开始争取到60岁之前，可能有没有可能这样就提前退休，然后自己可以。包括家庭也好，家庭包括这个人也好，或者特别是这种 single 独身的人士也好。
对，其实 Peter， 我觉得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咱们三个都不，今天不用说谁是专家，谁不是，我来讲，只是在这个领域时间有一些长。但我讲这个问题，就 Peter， 我觉得可能 Peter 说出自己的心声，对吧？我想早点退休，觉得你觉得怎么早点退休呢？可能对他说，我得存够了钱，然后我的钱跟我寿命一样长，就可以退休了嘛，对不对？说简单朋友说，我今天如果有一份投资，能够不管市场跌涨，不管怎么样，都能给我 consistent 的 guarantee， 对不对？能够给我税后的，刚才提的说50000就够了，是不是？如果说我平时我今天的生活的成本一年别的是平均80000吧，如果一个人对吧？如果说我有一份你不管是 business 也好，是一份投资也好。如 如果说能够 guarantee 能够给我并且给的我钱是税后的确认的8万，对不对？并且这每年还能够按照 inflation 通胀率能够给我保证每年一分的给我，并且还能给到我生命离开那一天，我觉得对吧？如果在这样生命长的情况下，对吧？够长。如果说我能够发生这个需要别人照顾了，对吧？我现在基本长期护理，差别平均来说吧，差不多3到5年的情况，男生稍微短一点，女生稍微长一点，对吧？就是现在如果说我发生长期护理，目前基本来说1万多的样子哈，也是不同的州、不同的地区不太一样，就咱们华州或者整个西海岸来说，1万多的样子。样子应该蛮不错。如果说这个准备上这个，并且还如果有通货膨胀率的考虑，对吧？我能够也为我这个发生长期护理的需要人照顾，我当然我还要有医疗保险呐、啊，其他方面就可以退休啊。此时此刻就是可以退休，我觉得还是更需要吧，是不是啊？
嗯，
对，这个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黄丽应该
不早呢，怎么能够咱们说整呢？说的就时间就是金钱，对吧？这都是鸡汤，说白了，对吧？这个我们就时间就是金钱，今天早存钱，咱这个肯定是的了。对，但这些我觉得除了这些咱们可能大家都算在能够知道的，我觉得可能相大家不是说不知道，可能相对比较容易忽视的吧哈。我觉得相对比较忽视，可能大家在税上方面对退休规划的重视程度可能会重视，但是没有这么强的感受哈，没有这么强的感受，非常好讲。我想就是逼的，就是我也是这个一开始在我从工作自己需要来的嘛，最简单的一个大家所谓的常识，但未必是常识哈。就是说呢，就在我刚毕业嘛，对吧？我使劲往401里放钱，我基本上我想咱们的听众也好，我们华人家庭朋友来说，都是攒钱好像都可以的哈。尤其是我觉得作为移民第一代移民朋友来说，攒钱包括第二代，对于我们这种华人的这种攒钱的意识蛮有的哈，就是会有在这个财富积累阶段吧，就是使劲的去攒401，是好事儿哈，就是好事，我攒下了很多的钱嘛，对不对？但是到了退休以后呢，我这个钱拿出来的时候都要去付税，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我年轻的时候我交的是低税，结果拿出来成了高税了哈。感觉很智慧的做法，反倒交的省的低税交的高税，这是一个情况哈。还有就是呢，我到了退了休，我这都是好事是吧？就是我有蛮多的钱，但是还有就是我们拿出钱来，它其实同时也将会要影响我们拿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一部分钱的缴税基数和我去引漏 Medicare 时候的那个当年的 premium。 啊，当年的 premium， 因为它和当年的 taxable income 是有关的啊。当然这就又有了这个 RMD， 现在来讲不是说我放到401的钱，我有的是钱我不花，我少花点，对吧？或者我花不了那么多，也不是的。我们现在到了还有一个 RM， 就是说我必须拿的那个限制，我觉得这是要求吧，我觉得这是这个好的部分应该说讲，但是会有那么这个现象吧。那么我觉得就要做退休，我们讲了这么多，好想的好像总在提的是我退了休以后的事情。其实退休之前我们要做退休 planning 哈，就是我在财富积累的这个阶段方面，我要考虑一下税的部分啊，就是我存钱我能不能考虑美国给我税上的一些 planning， 我觉得蛮重要的。再一个就是美国其实还给了我们刚才讲了，除了标注的哈，我们的这些401就标注的资产，其实还有一些可以作为退休金的一个补充啊，作为退休金的补充，可能也有这个风险上的这个考虑，也有税上的考虑，未来不用去拿税，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是综合多去了解一下下吧。
那黄丽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我因为我是一个新移民过来的嘛，所以我其实是不可以指，就是没有太多的指望哈。就是刚才说的 Social Security， 当然我从我现在的先生这里是可以拿，那么 Pension 我肯定是没有啊，所以我就得靠自己嘛，所以我就得靠自己。那么我其实来的时候呢，我就配就是除了刚才立新说的这个年金之外呢，我就一来就配置了 IUL，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以后退休的一个补充。那假如说我尽早的存，然后随着这个市场的涨，它可以涨到一定的程度，那我将来退休的时候67岁我就可以从每个月从里面拿几千块钱出来，而且还不用交税，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那将来呢也会进一步考虑年金哈，这样的对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作为我自己的一个退休的一个规划。当然也会努力工作，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尽早的把这个401账户里面的钱呢尽早的转化到这个 Roth IRA 里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因为你随着这个钱的这个逐渐积累嘛，那你将来付的税肯定要比现在付的税多嘛。所以我们家里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去年就已经把这个钱转过来了啊，转过来了。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就是做了一些规划。对，因为在这个年龄就是工作也不是不就是说没有像这种稳定的这种收入来源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提前做一些规划。对，趁着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做一些规划。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呢，欢迎来到家庭生活。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不是来讨论怎样发财，也不准备呢给大家上一堂这个金融课，准备呢就是像朋友聊天一下，聊一个这个大家迟早都会面对的问题，就是退休到底多少钱才能够，那有 401k 呢是不是就放心了。那特别是如果是家庭夫妻两个人，有没有认真的谈过退休生活，以后想怎么一起生活，是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还是问一下立新老师啊，虽然我们时间也所剩不多了，那在这个退休准备的过程中，有一个如果房子已经付清了，如果没有这个房贷，这个对退休计划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保障？
应该挺好。对，我这个问题可能我不是特别来理解 Peter， 就是说我没有房贷了是吧，我还清了，我不用还 mortgage 了是吧。
对，
从这个我想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哈，我换一下，就是心理的角度应该比较踏实嘛，对吧？我们都是知道，对吧？要不还这都退了休了，还看到房贷，对吧？应该是。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是不是从家庭 personal income 缴税的方面优势不太大，对，就是没有抵税项了嘛，对吧？这个时候，
对，或者呢，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的家庭或者夫妻，如果一方两方同时退休了以后，就彻底把房子卖掉去租房住，因为你知道养一个在美国养一个房子这个非常的贵嘛，这个维护非常的贵，所以有些人呢又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想去做那么多的 maintenance 和 take care。 我就在想，如果说可不可以就租房子住，因为你这个就不用考虑很多那种烦心的事情。
对，这个 Peter， 这个我觉得这咱们都不是，我们都不是说作为专家角度，我觉得从旁这个人就还是看自己的心理，对吧？就是觉得老了嘛，大家都需要一种这种，很多老了，因为我们都比到那个老的年龄，没有到那个退休，真的不能完全理解体会那个时候的阶段吧，对吧？但我在过去也接触过相对这个退休的一些，我有的时候经常会成为叔叔阿姨的角度，对，我觉得很大一个呢，他是。就是还是看他一生的习惯，他有的时候觉得我就要在家里啊，就是那个黄玲我们回来就是暑假回国是吧，给爸爸妈妈对吧，对，就有的一方就是要我去长期护理院，有的我就不离开这个家，我这就是我的家，对吧？所以我觉得不能说以这个来去讲经济划算不划算，住房子划算还住公寓划算，我就是一种心理，反倒肯定是我相信有一定比例的退休的情况来说，可能是房子还清了，我才就是没有房贷了，心里踏实，住在自己嘛，我都住了一辈子的，对吧？我的儿子外孙孙对来到家里，这就是我爷爷奶奶老外公外婆给他们留下的，对吧？一生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种心理上有的时候也不能是账来去算清的吧，是吧？我不知道这个你的问这个话的意思，从经济账上咱们就另外一方面了，对不对？你说说实话，你觉得现在是租房划算还是养房划算？咱们西雅图这么对吧，都相对比较贵一点的地区，你说咱们几个 million 的房子，然后要是你租个几个，就远远花不了那么多钱的，这个我觉得不能完全，我从这个完全从生活哈，从人生活的一个体面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专业标准的答案吧。
黄丽你认为呢？
黄丽觉得呢？黄丽是的吗？
哎呀，我其实现在
我说女生可能就男生女生一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发言权，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喜欢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那是自己的一个家嘛。这个，那如果其实在有的地区你可能maintain一个 house 的成本跟你租房的是差不多的话，那就 OK。 但是你说我理解 Peter 你的意思，可能是觉得啊，反正我是不是退休钱不够了，我干脆把我的房子卖掉，然后这样我有一大笔钱去投资，然后我再去租房，这样可能更划算一点，是不是？如果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在实际也蛮多证明，因为当然跟黄玲我俩住在这个 Spyville Somerset 这边，人就开玩笑说这个美国家庭搬走了，华人家庭搬进来了，他们下一辈子攒了一个房子，真是他旅开他们的很大一块哈，他们可能原来的房子可能就真的是几十万，那比更低的价格买的，这么多年下来，哇，卖了个一两个 million， 对吧？缴完税也蛮大一笔钱的，一笔钱真的是个蛮大蛮好的一个 retirement life。然后甚至可能他们可以去一个房子偏一点的呀，这个不同的州啊，是一个，这个应该说这也是很好的讲。我觉得如果再应和你刚才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自住房子或者房子真的积累了蛮大的一部分资产，绝对是我们的 retirement 的这个叫什么 asset 的很大的一部分。是吧？应该这么来去讲，那也是讲财富积累是需要时间。我们经常讲到，我觉得哈，我很喜欢我现在为什么说转行去做。我尽管我不是金融的科班出身，作为一个数学背景的朋友，我觉得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说的这样，真正给我们带来钱，不是说我真的过去去到上千个家庭，你说他家里有多少多少股票，还是有多少多少金银珠宝，对吧？攒下来的钱，其实你看一个家里，我经常讲家里最大的财富是哪些哈？第一个来说，房子，一般我们华人还这么多年来，不管它是一个 million 两个 million 更贵的房子攒下来了，就是因为不管市场跌涨，不管工作好坏，我都是月月房供，你不供不行，对不对？房子攒下钱来了。我经常大家带一个就是我们401里有钱啊，401啊403这个退休金，然后反正每个月从你的账户里划走了，也不会说最近市场涨最近市场跌，我多存少存没用，你自己投资的时候还会去做什么 timing 市场啊，今天多存点了少存点，该 外界市场不接的就是给给我们的纪律性，对吧？再一个我经常讲，如果家庭有孩子的哈，一般咱们华人家庭的孩子都培养的非常的好啊，不管他是做什么职业来说，他绝对，我经常华人家庭绝对是为社会是一个自立的人嘛，至少哈我们华人家庭自立还都非常的优秀。其实这么来讲，你说都这些都不是 timing 或什么什么有什么非常要具备什么 financial knowledge， 对吧？就是长期纪律性。我觉得真的中国有句话就时间就是金钱，我觉得家庭财富积累方面真的是这样子的。嗯，
是的是的，我也有这个体会，我觉得什么都是尽早比较好卖吧。现在的价格和十年前的价格天壤之别，所以从买房或者是从投资，从各种角度来讲的话，包括规划退休也是越早越好，其实是这样。
对，时间
好的，是的，好，谢谢。那也今天呢，因为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快到了。那也非常感谢立新和黄黎的到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怎样开始 planning 退休。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再继续聊。好嘞，好，谢谢黄黎，谢谢立新，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夏天即将走到尾声，风开始变得温柔，阳光也少了几分炽热。愿这个夏天留下的美好，都刻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朋友一起看过的海，吹着风回家的傍晚，或是多年以后再想起，依然会让你感觉的温暖的某个瞬间。由我作词作曲创作，最新出版发行的 Plumeria， 中文翻译是鸡蛋花，写的正是这种夏天即将结束时让人既留恋又不舍的心情，希望大家喜欢。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来自 Nozomi Lin 的新曲 Plumeria。 接下来是张艺兴的故乡，这首歌描写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并以熟悉的茶香象征无论走到多远都不会消失的文化记忆与归属感。张艺兴温柔而克制的演唱也让这份乡愁想得格外真挚，仿佛熟悉的茶香正穿越山海，呼唤远方的游子回家。刚才播放的是张艺兴的《故乡》，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实是由乡村音乐传奇人物 Dolly Parton 创作并最早演唱的。他呀，一直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位创作歌手， 我想借着这首歌向他的一生与留下的艺术致敬。更令人惊叹的是，这首歌与他的另一首经典作品《Jolene》是在同一天写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 Dolly Parton 最纯粹也动人的原版《I Will Always Love You》。刚才播放的是 Dolly Par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接下来要听的是 Don't Stop Believin', 是我一直最喜欢的乐队之一 Journey。 这首歌发行于1981年，当年曾登上美国 Billboard Hot 100 第九名，但它的影响能力并没有停留在那个年代，它被一代又一代的听众重新发现，并成为美国唱片业协会认证的18白金单曲。时至今日，前奏一响起，几乎所有人都会跟着唱。这首关于支持希望、不要停止相信梦想的歌，也早已成为摇滚乐历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singer in a smoky room. I smell of wine and cheap perfume. For a smile they can share the night.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期待下次再与你在音乐中相遇。 Talk to you later。
大家好，欢迎来到往事如风节目，我是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
大家好。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有很多人讨论，主要这个帖子是讲财务自由以后到底要怎么生活的。这个发帖的人应该是过去十多年确实是享受到这个就是福利，就是红利吧，就是时代红利。
时代红利，对。
对，过去这十几年在美国这边，如果在科技行业是有这个时代红利。那现在科技行业大家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动荡嘛，加上 AI 的冲击、裁员潮，那可能他就从大厂就早退休了。然后他就发了一篇帖子，讲财务自由以后要怎么生活，所以很多人有很多人的讨论。所以我想今天聊一聊这个关于这个帖子。这个帖主最开始是，当然最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多少钱才能退休？
对
对，到底这个在大厂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人，他们到底能不能退休？有多少人能退休？因为退休这个数字，你觉得多少钱能够退休呢？
这个没有，就是很难说有一个确定的一个数量是多少钱。你退休以后，你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你还想要的生活要跟原来维持的一样，那也很难，那必须要有比较高的存款吧。那如果是 觉得退休以后生活要非常的简单，极其的简单，那应该生活成本会比较少的。
就是说这其实是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想要，首先就是你退休如果不工作，是不是不能够维持之前的生活？然后你是不是因为不能够维持之前的生活，所以才觉得不可以退休呢？就如果你能够维持你之前的生活，你觉得就能够退休了吗？
我觉得如果能够维持之前的生活，生活的这种质量没什么改变，那如果工作压力太大，那选择退休也是一种方法。
但现实其实挺难的，贴主讲到就是这个我也有看过，他讲的是一本书里面，他说叫做五种财富吧，他在里面讲到的提到的书里面提到的这么一个实验，其实很多地方也有提到过，就说他好像是问卷调查，问别人说你有多少钱才能退休，他所有回答问卷的人，不管他们现在有多少钱，有的人可能有50万的，有100万的，500万的，1000万的，但他们都觉得不够，而且他们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多少钱才够，都是差不多是自己当前财务水平的3到10倍，就是说你有100万的想要300万，对，300万可能想要900万或1000万，他才觉得能够退休。那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他总觉得不够，其实不是说客观的自己生活需不需要这么多，他总觉得他需要更多才会够，
需要更多是感觉自己心里踏实的。
对，不仅仅是踏实，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惯性攀比？
我觉得既然自己都想退休了，那应该攀比的原因还是会少一些吧，主要是觉得因为退休以后那个生活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这时候应该还是以踏实为主吧。
那为什么说每不管你的资产目前有多少都会要自己当前的3到10倍？
因为这有空间，有积蓄啊，就说心里不慌。
他这个我觉得对于那种有1000万美金的人来说没有慌的理由啊，如果只是说生活够不够的话，那也有可能他们的生活的
标准更高，
没有，有另外一个研究，我记得他有也是也问，就是调查各种阶层的人他们每个月的开销嘛，他是到了一定程度好像不会就一直往上涨的，好像是大概在每个月2万5这样，2万5到3万这样，你最后从有500万的人和1000万的人到5000万的人，他其实真正最基本的开销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有一个我是这么认为，因为这个如果说你比如说在你当下的阶段你选择退休，你觉得你的经济已经达到了你自身期望值的3倍，但是这个因为时间长的话，这个货币是不是一个这么稳定，对，如果贬值了，生活的成本以后再提高了，那是不是你现在的储蓄能够维持，这个应该是现在是也没办法去预测以后会怎么样，
对未来。但其实对于那种资产真的是到了一定程度的人，这个也不成为风险，因为他们肯定都有投资嘛，他们投资至少是会坦盈通货膨胀的，这个很难说，他们很少吧，如果资产到了这种甚至你可以找人打理你的资产，他们还是觉得不能够退休。我觉得到开始可能也真的是就是会担心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内心的就是还想要更多吧，这种惯性，人性中的惯性，
就是一直想往前走，一直想要更多更好。
对对，还有就从小可能我们也受到的教育，社会给你的灌输都是这种延迟满足嘛，对吧，
延迟满足，
对
对
对，就是等考上大学就好了，等这个项目做完就好了，对吧，等工作几年再工作几年就好了，
等孩子大了就好了，
对 对, 对，
孩子去上大学了就好了，
对对对，
然后孩子上等退休了我们再去环游世界，都是这样，
对对
对吧。帖子里有一句话，他说延迟满足应该是以后满足，而不是永远都不满足。因为你，我记得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叫迷你退休嘛，就是说你不可以等到什么时候都什么都等到60岁或者65岁，就像社会默认的退休年龄去做。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你20岁、30岁、40岁的经历和60岁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能够去做的、能够思考的，去就即使是旅行，你对旅行的思考经历在20岁、30岁都是不一样的，你等到60岁可能没有那个经历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所以他们这个提出的这种迷你退休，他提出的观点就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每工作10年这样，就相当于退休1年，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
然后再回到职场。你觉得这种方式行不行？
我觉得这种方式倒是很好，就是至少满足了我现阶段的需求，我休息这1年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对，但有一个我也有考虑过这种方式，但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能保证1年以后你又能回来呢？就这个给你很大的不安全感。而且它传统的所谓的 FIRE 叫做 Financial Freedom Retire Early， 就是说我财务自由提前退休，它有各种财务自由的方法，但它都是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积累嘛。
嗯，
但这个迷你退休好像没有这个要求，你可能有一定的积蓄能够过这么中途退休这么1-2年又回到职场工作，但它这个风险就很高了。因为你没有一个保障的话，你不能保证比如说你要是遇到2023年那种大裁员的时候，
嗯，
你可能那一年你1年以后你想回来可能回不来了，或者说你正好你退休的那一年 AI 突飞猛进呢。
所以其实还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就说你在过去觉得就业行情好的时候，你就根本没想到这种大厂会这么大量的裁员，
对
吧？
对，
其实还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你觉得你当下我可以退休了，但是未来还有很多你当下所想不到的，
对，
不能确定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迷你退休的这个概念提出是什么时候，就它是不是在金融危机以后提出来的？就这些人可能没有，他经历了一直都是一个经济的上升期，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嘛，其实多少年了，10多年了，他一直是一个经济的上升期，对吧？可能这个时候他是没有经历过这种巨大的金融危机的，
对呀，
他都是能够停一阵回来又能找到工作的，
对呀。那如果在这种就是说大裁员的这种大环境
下，
你就很难做到了。
对，这是需要考虑说能不能够还能找到工作。所以有的人又提出说，这种迷你退休他不是说这一年之内你就什么都不做，真的就是完全做自己想做，1年之内你也要有所提高，你可能掌握了新的技能啊，但我觉得那就不是退休了。
那其实还是等于没有离开职场，
对，你还是有压力，
就是
因为你要想着1年以后又回去，
对呀，
其实
也
不
叫完全退休，
对，这也不算完全退休。所以我觉得真正想退休可能还是各种现在所说的财务自由 FIRE 的方式。那 FIRE 现在流行的有好几种啊，就是极简 FIRE， 就是说这个最开始就是说你压缩生活成本，
嗯，
然后你攒够最基础的钱，
嗯，
就退，你可能要搬到小的城市或者乡村去住，有的人会到其他便宜一些的国家去住。
那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比较低的退休。
对，这种我觉得风险很大的，这种风险很大，它因为它的预算其实是很紧的，你是需要生活，那你如果你就没有弹性，是吧？
对啊，
以后你想要宽松一点，
啊，
你可能很难。
对，
肯定要去工作。
对呀，啊，那又回到原点，就是相当于没有完全退休。
对，但是这个作者就是这贴主也有讲到过，其实，在你没有退休的时候，你的脑子 它其实是被很多事情，工作的事情占据的，就说你其实不知道你还能干什么。
嗯，
你没准你把这些时间空余出来以后，你会有新的想法。所以他提出就是说，他说工作占掉的不仅仅是上班的时间，他把这个叫做上班的时间叫明时间，
嗯，
就是你能看得到的时间，
嗯，
坐在电脑前，还有暗时间，就是说你上班离开工作电脑以后，其实你脑子没有停下来，你可能工作的压力在，你会影响你的睡眠，
嗯，对，
然后你是知道自己要锻炼，不代表说你有时间锻炼你就会去锻炼的，
嗯，
你就因为压力很大，所以你就不想，就只想坐在沙发上，然后你可能对家人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教小孩啊，或者给小孩读书啊什么的，
嗯，
就是等于说这些暗时间你是看不到的，
对
吧，你好像这个电脑你其实你还是没有关机，后台还是在运作，
对对对，
那所以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失掉了很多的可能性，对吧，
是这样，
对，所以说你有可能你可以做的事情你觉得你之前没有精力去做的，你时间空出来以后你不知道你还能做什么，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完全就说是没有工作的，你不工作以后不辞掉当前的工作不代表你以后完全就不做事情，
就是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对，他总是要做一些什么，而且这些可能也会有一些收入，
对，
可能他是用这种这也就是可能提前退休就支持了这种提前退休的，但他就有风险，就像我们说的，他不像每个月都有钱，相当于是中途中有风险，
对，就是太多的不确定性才会让自己觉得这种风险不可控。
我觉得它难其实就在于你说对工作压力它对健康有伤害，但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未必是看得到的，而且你没有工作了不代表压力就没有了，如果你经济没有独立的话你还是会有压力，
不仅压力而且还更焦虑，
对，它也会慢慢，你可能开始一段时间挺高兴的，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哎，工作不那么好找了，钱又不够的时候就会很焦虑了，对吧，
是这样，
对对，所以就是平衡吧，你想有多少事情你要平衡，比如说你工作上的压力，物质上的收入是最现实的收入，然后自己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然后加上家人，你如果工作就没有时间陪家人，对吧，
对，
就是有一些就是要取舍，什么工作家庭平衡是其实是假的，不存在的，因为每天就24小时，没有所谓的平衡，只有权衡，
对对对，如果能够工作和生活都能平衡的好，那当然还是选择继续工作，
对，但是问题是他就没有平衡，
就是很难很难，现在大环境下比较难平衡，
对，原来好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平衡吧，除非你工作就是说好一些，比如说你可以迷你退休，工作宝宝工作，
嗯，
对吧，
可以适当的让自己有条件的放松一下，
对，但是又有一种就是提前退休的这么一个理念，他是觉得这种年轻的时候不该退休，他这个叫做 coast fire，
嗯，
就是海岸退休，他的逻辑是什么，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尽量攒够钱，因为你想你20岁的时候攒的，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攒的10万美金和你30岁时候攒的10万美金它是不一样的，因为20岁攒10万美金你投资它会涨啊，
对，
等到30岁的时候你就要攒更多的钱才能抵你20岁攒的钱，
对 对, 对，
那他的逻辑就是说我在20岁到比如30岁或到40岁的时候我尽量攒钱，
嗯，
这个时候攒的钱你等到40岁以后，不是说你可以完全不工作，那我可以不需要存钱，那我之前存的钱只要保证不动再放在投资账户里面养老就够了，
养老，但是养老这里还需要考虑到一个，因为到年龄大一些还有健康成本，
对对，这些当然是会考虑进去的，
嗯，
就是他是现在他的这个理念就是说你肯定是要有计算会有足够的钱的，
嗯，
他是完全能够负担你的这个成本的，对吧，那这些人工作这么久你以后是有老了以后是有最基本的医社保的，
嗯，
对，那你肯定是会考虑这个成本，但是他就是说在你比如说你40岁决定 他这个不叫退休，四十岁以后你相当于说你可以找一份工作，他你可以月光没有关系，
嗯，
你只要不去动你储蓄就好了。
对，就是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
然后平衡好工作和生活，
对，
照顾好身体。
对，你可能可以找个兼职，
对对，
只要对吧？
对，
这当然你还有就是你不能有很多的杠杆，你很多借贷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基本这个时候你要做到没有杠杆。
等到自己认为可以退休的话，应该这些都已经是考虑进去了。
对对，但是他这个就是说你不需要急到那么多，因为传统的财务自由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按3%或4%法则，
嗯，
对吧？你有、嗯、你有100万，你要按3%算的话，你每年就有3万，
嗯，
如果是存款利率的话，还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每年取出3万，用3万，但本金100万会一直在，就说你可以不用去消耗本金，
但至少要抵得过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对对，很多其实很多投资方式会比通货膨胀要高一些，
这也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
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未来是否都能够这样做到。
这个他们说就是从股市出来这么多年的几十年，虽然有那么大的股灾，但是你如果拉长从10年20年看，
嗯，
都能够做到，平均下来，甚至就是考虑到这个大崩盘的时候。
也能做到，也
能
跑赢通货，
对，能够跑赢通货膨胀。目前的你历史，你如果出现那种极大的黑天鹅事件，那也是没有办法。就说你大概率的话，那其实你说这种意外事件，你谁都没有办法。
对，
很多意外事件，
就是、
你可以突然摔倒，
就是、
是吧？这是没有办法，那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不仅是就是退休或者其他事情，你都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对，
这个不能作为你是不是能够财务自由退休的这么一个标准吧，考量因素。
对，就不是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
就没法考量这个东西。
对，就是不确定性。
对，
没办法考量。
对，他你就只能是考量到你能够、其实你工作你也有不确定性，就是说他并没有比你不工作没有比你工作不确定性更高一些，你工作同样也有相同的不确定性。
也有
对啊，就是你不能说你完全生活就要确定了才行，工作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种财务自由就是说你靠复利嘛就能存到养老的钱，那你以后就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
嗯，
对，不用再
养老。这不是叫完全退休，
对，
只是说换一种生活方式，减轻一下自己的压力，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
对，这个和另外一种叫 barista fire， 就是他们说咖啡师财务自由很相似。其实我不太知道这可能不一样的是，这个海岸 fire 他已经有攒够比较可观的一笔钱，他能够支持你舒服的养老。这个不知道，这两种还真的不知道。咖啡师 fire 也是需要工作，他就是说不要高压的全职工作，去找一份兼职，赚取一些基础的社保和零花钱就好了。其实很相似，就是不要去找，
好像相同点特别多这两种。
对，
没有明确的界限。
对，这两种好像没有明确的界限。
嗯，
我感觉还有，当然最好最这个按你的话就是最不确定性最小的就是这个 fat fire， 就是说肥胖 fire， 就是他让你攒够足够的钱能够高品质退休了。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什么叫足够的钱？你我觉得按1%算太保守了，就说你100万，你就说你每年只能取10000，被动收入只有10000，这个也太少了。就是在最特别不好的时候，存款利率也有1点几吧，是吧？
对，
就这个太低了。我觉得2%-3%就已经是挺保守了。他们是按4%算，他们是说这种市场的回报率其实是有7%的，很容易就比7%更高。嗯，所以你按4%算，还考虑了这个通货膨胀，
嗯，
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有的人说4%有一点，还是不够谨慎，可能要按3%去算。如果按23%算的话，那你说100万是3万，对吧？那200万就6万。如果你生活只需要6万一年的话，你存够200万就够了，就是这个意思。那肥胖 FIRE 就说你不仅仅是生活够，我还要高质量的。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考虑到孩子要上私校啊，然后你还是要每年要去度假呀，这些都算进来的话，比如说你说每年要$20万一年，那你要足够的钱，你能够被动收入每年有$20万，
这种就是叫做完全退休。
这种
退休以后就完全离开职场不工作。那极简退休跟肥胖式退休两种都是完全离开职场。
现在有人也提出说，其实不需要完全财务自由和提前退休，它是两件事情。你财务自由了，不一定要提前退休。
对对对，
这个贴主其实也提到一个他觉得最难的，如果像他因为贴主他在大厂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他可能有一定的财务积累了嘛。他是辞职了，所以他分享他的经验。他觉得有一点其实是比财务更难，就是你以为财务上你有保障了以后，你退休就是很快乐了，每天无忧无虑，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工作给你的不仅是钱，还有一种意义。有的人他是很大多数人，像这种在大厂待这么久的人，你如果之前没有准备好说自己要干什么的话，突然让你什么都不干，这个人其实会生病或抑郁的。
对对对
对，
还是要有一点事做。
对，你做什么呢？你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散漫，然后你没有叫做没有 schedule， 就是你原来几点几点干什么，是吧？然后有项目，有效期评估。你在工作的时候觉得这种事情压力挺大的，尤其是效期评估，看没有人喜欢效期评估的。但是你真正不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原来给你方向的这些都没有了。
应该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比如说一些爱好，这些都是要花时间去找到的，对吧？
就要自己要慢慢的摸索出来，哎，我喜欢什么。
对对，这个贴主讲到，他说没有人第一天上班就会工作做事，比如说带团队什么的，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对，
他其实你兴趣爱好也是要慢慢培养出来的。
也是，
很多人给工作，这又回到他之前提出的点，就是你在工作上耗的不仅仅是工作这些时间，而是你这么久都把它耗在工作上，甚至业余时间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再去想其他的话，那你当有一天你不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去培养什么兴趣爱好。你是有什么兴趣爱好，对吧？
对，
原来有的小时候做的一些兴趣爱好，可能到了成年以后需要赚钱养家，几年以后都没了，那些兴趣爱好都丢哪去了。所以贴主他是说要写，不要觉得很俗，就是要写一下你的愿望清单，你想要干什么，就不管是有去想去的地方，想学的东西， 你都写下来，其实这个愿望清单也能够帮助你想清楚自己有什么事情是想做的，就不要去等。
嗯，就是我希望我喜欢什么，我就现在能够有时间去做。
对，就是至少你能够知道自己想做，要不然你就会被工作占据所有的，不仅是工作的时间，还有工作以外的时间，
对，
就是精力吧，
对，
脑力会去想着工作。
所以其实就是可以真正比较合适的，我认为应该还是这种海岸式的退休和那个咖啡师式的退休。
就是做一点什么，不要做压力这么大的工作。
对对对。
那话说回来，又做什么呢？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在工作的时候，反而想就是个循环嘛？你在工作，你就想不到自己要做什么，真的想不出来。你说还想做什么呢？
可以慢慢的在慢慢的摸索啊，摸索自己想做喜欢什么，可以慢慢的再去摸索，总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就是先。花一点时间，你定个积蓄，比如说一年的时间，你去想想自己之后想要干什么哈。
对对
对，这也就是很有的时候你人在那个环境下，你真的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想要做的，可能也因为这样会很恐惧吧。
也边工作边做有兴趣的事情，
这又回到
没有很大的压力，
真的是最好的。
对，虽然没有。固定收入或者固定收入比较少，但是生活也照样过得很舒心。
是，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样，你在有保障有收入的情况下去找，相当于是未雨绸缪嘛。
对。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环境，它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会把你的精力都给像榨干了一样，你没有精力去想。
对对对。就是、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去琢磨做其他的。他就不是
很
爱好，是种折磨了。
对，
你就想躺着不动，
也一下也做不到，太累了，
对，
压力也太大。
对，这个贴主讲说，有一种方式去找自己想做什么，就想想小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再把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重新拿过来做一遍，
然后再找出自己最喜欢的。
对，他的这个贴主的经历是，他觉得。他把小的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拿出来再做一遍，八九不离十还是喜欢。
对，
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种应试教育出来的，小的时候做什么都不是纯粹的兴趣啊。你说有的也是被大人逼着去学这学那，你说真正是自己喜欢吗？因为还是抱有一种功利型的，
那很难做到完全都是自己因为自己喜欢而去做。
对
啊。我主要还是为了，首先要考虑，比如说为了找工作呀，为了学什么，
这就导致了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吧？
那就相对来说，觉得如果有时间去想的话，去做的话，还是能找得到。
对，
因为这时候你不需要考虑别的，就是只要考虑我喜欢就行了。
对，还有就是。他这个贴主还提到一个，就是没有工作以后，除了这个不知道自己干嘛以外，还有就是社交圈子会变得很不一样。你可能觉得在工作的时候，同事就是朋友哈，
嗯，
真的觉得生活不仅仅只是工作，肯定会有一些私人的交流啊，非工作的，真的是就跟朋友一样。但是他离开工作以后，发现很多同事就不来往了，你也很难来往，个人有个人的
对。就是没有共同的点越来越少了。
对对，有的人有家庭，有家庭的跟没有家庭的，你都感觉到就是朋友，你有原来的同学，你有家庭跟没有家庭，有孩子跟没有孩子，慢慢共同语言是会越来越少，不是刻意的疏远，而是真的时间就是那么多啊。
因为你离开这种有职场的生活，那你就要在新的生活里去认识新的人。
对对，他最后肯定是要。你离开以后，你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对呀、啊，
对这些提前退休的，他肯定要有提前退休的这个社交圈。你要一旦离开了主流的轨道，可能失去共同语言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
对对对
对，还有一个他觉得就是说，你知道社交媒体，就是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离开职场的时候。社交媒体会 让你更焦虑，因为你要是去看那种职业社交媒体，都是同龄的人又升了 VP 了，谁谁谁又创业了，又融到钱了，
嗯，
就是你感觉好像所有的人都过得事业上都很成功这样子，
对，会让自己心里不安。
对，即使是在裁员潮最大的裁员潮的时候，至少在2023年那个时候，你要是去看领英的话，还是有好多人跳槽啊、升职啊，就是这种帖子特别多，也还是很多，就是跟着这个裁员的帖子都是混在一起的。他们有人不是有评论说叫有毒的正能量嘛？那段时间就是即使是那些被裁的，他的这个裁员的帖子都是感恩之前的公司的成长啊，都是用很正能量的，好像就是已经不容许任何负面的，就是对吧？你都是要职场嘛，因为职场它需要你正面的方式去看待事情，
就是
所以对，所以这种社交媒体你看多了，可能会影响情绪的，如果
会觉得自己又落下了。虽然说离开了职场，
对，
但是又给自己增加了焦虑。
对，这就是回到之前多少钱算够吧、
嗯、
你多少钱都不算够，你就算有了1000万、2000万美金，你打开那个领英，你看到别人升职了，在又有更好的工作了，你还是觉得自己落下了，是吧？
对对对，而且你还会焦虑到以后会越来越落下的越来越多。
对，但是你这个所谓的赶上，你说人你能到几岁？你到了库克65岁也退休了，所以你说你能够，你总是需要有退休的那一天，是吧？
对，
对。
但是每个阶段退休，应该他的对退休的理解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你如果是选择离开职场的话，确实不要去看这种社交媒体会好一些。
对。
要不然感觉很难，
不要受太多的影响。
对，那个贴主他是说去认识一些其他的人，嗯，就是其他做其他职业的人，不要老是在这个科技行业的泡沫里面、嗯、就是你认识一些消防员啊，或者出去那些小业主啊，认识一些这样的人，跟他们就随意的聊聊天，去咖啡馆跟人聊聊天，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做其他事情，不仅仅是科技行业的人。
我认为吧，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选择了退休，那就要尽量的避免去受原来行业的一些消息的影响，就尽量的不要去看原来你所处的行业的各种消息。
对，有很多人他们就直接就是搬离，也有就是比如说西海岸这些压力比较大的城市，科技行业就是比较紧密的吧，像西雅图和湾区这样的、
嗯、
他们选择退休以后，或者说想休息几年，会先搬到其他地方去、
嗯、
其实你搬离了这个环境，
嗯，
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就不仅仅是搬离的环境，有的公司它的公司文化就是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紧张的这种公司文化，很快的哈、
嗯、
你在这种公司待久了，你就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
你
换了一个，你
觉得生活就该是这样的，
对，你是觉得职场就该是这样的。
嗯，
有的人他可能换了一家到一些传统的行业去了，
嗯，
他发现哎，不是所有公司都这样，你还是可以在公司工作，
嗯，
但是不需要像之前那样的，对吧？还是有这样一些慢一点、速度慢一点的公司存在的，可能这也是一样，就是环境还是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影响。嗯，
对，是这样，就是还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去适应这种慢生活。
对，而且还是有能够让你过慢生活的地方或者这种公司的。
对对，就是嗯，你换一个地方，远离了原来的环境，那就是不受原来环境的一些打扰，不叫打扰吧，就是不被这种原来职场的这些焦虑所困扰，所以慢慢的也就会适应以后的生活，这应该是这样。
对，而且不仅仅是就职场，它也有不同的职场，你在这样的一个职场待久了，你觉得职场都这样，它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很多人他们也会有这种到其他地方去，我知道对于很也比较 比较流行的一些地方，在网上看到的就是有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他们说西班牙，
嗯，
就是物价非常非常的适合，然后环境啊、
哦、
又比较好、
哦、
西班牙，然后还有欧洲哪些国家，除了西班牙以外好像还有一些其他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都还比较适合生活，还有东南美嘛，南美、
嗯、
北美，墨西哥应该算北美吧，
嗯，
那他那个也行，有的美国人他们是会说西班牙语的嘛，
嗯，
可以到墨西哥去，嗯，这样子开销也会小很多，生活质量也可以提高，
嗯，
因为美国最大的就是这个医疗嘛，就是你会花销会大很多，然后还有当然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最受欢迎的，
哦，
对，尤其是我觉得华人。这边的美国人也会喜欢到马来西亚，是语言的原因，它是跟人种还是它是主要是语言，因为那里就是英文和中文的环境都很好。
哦，
你说你要是不说西班牙语，你要是去墨西哥会比较难吧？
嗯，
就为什么日本也不容易，就是他说日语，除非你学日语，对吧？韩国也很难。
其实就是说语言
对，
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选择。
对，那肯定的，就是泰国也是几个城市，它一个是清迈，一个是曼谷那边，因为那边的英文普及度还是蛮高的，
嗯，
你不需要说完全会说泰语你也能够生活，
嗯，
对，你新加坡肯定是好的，但新加坡太贵了，你退休肯定是要到稍微物价低一点的地方去嘛，
嗯，
不是网上有很多马来西亚的人他们是到新加坡去上班嘛，
啊、哦，
对，因为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会低很多。
哦，
对，然后马来西亚也有一些他们有数字游民啊，还有马来西亚是有第二家园签证，网上有很多的教程，他们就会讲说怎么办签证到这些国家去，这些国家可能对经济发展有利嘛，也会出一些有利政策吸引这些人来，
嗯，
但也是个平衡了，你这么多人来，就跟疫情期间美国这些东西海岸的不是都搬到其他地方买房子，就推高了那边的房价嘛，
嗯，
因为东西海岸房价很贵，相比而言其他地方你就感觉房价很便宜，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不是说美国人推高了这个墨西哥城的房价嘛，
嗯，
因为他们都去那边买度假房可能吧，就是最近去那里退休，因为气候会暖和一点，
对，
他们可能到那也一样的，东南亚是不是你如果像马来西亚那边你太多外来的资金流入买房，你肯定会推高
当地的房价。对，
当地的房价有好也有坏吧，促进经济，
嗯，
某种程度上说你促进经济促进消费，你当地人的收入也会提高，
嗯，对
对,
对
吧，你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这个也是对经济的一种促进吧，
嗯，
所以总体来说感觉这些国家还是比较友好的，他们会去刺激这个经济，
嗯嗯，
欧洲很多小国它也有这种数字游民的签证，
哦，
就是你可以，你只要好像证明你的收入有多少，
嗯，
你是可以从那边就是在上网工作的，
哦，
你可以接一些不是全职，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说自由职业者，
哦，
对，其实当然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网上看的比较，因为网上很多人分享。你觉得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还是按比例来说，会不会有，
嗯，
真的有很多人？你怎么做？当然，你具体要去换一个环境，总是要花一些精力去做研究，去
对
你毕竟要换一个国家，
对
吧？
对，
你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房子啊，尤其是有孩子的。开始我觉得可能这些都是没有孩子的。
嗯，
那就很容易了，打个包就走了，这边即使有房子卖掉嘛，哈，
对 对, 对，
很容易。但其实你在网上看很多也是拖家带口，甚至有好几个孩子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这还是个教育问题。
教育其实好像，你想旅行也是教育，世界就是最好的老师，是吧？可能在人文教育上，可能你就是这种基础教育，你会怕有没有会落下，因为你毕竟要学校的那么强制的这种，
对对对，
对吧？嗯、这也是有道理。他们其实去这些地方是有国际学校的，你可以去国际学校更便宜。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对
对。你看，像清迈和曼谷肯定都是有国际学校的，
嗯。
也会比，因为你要是待在，主要是其实这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是，你是从物价高的地方到物价低的地方，就是你就觉得什么都便宜。
嗯、对对，其实就是没有生活，没有经济的压力。
对对对，它是你美国的教育是很贵的，那你到了可能到东南亚泰国，你觉得即使上私立学校也没有那么贵，他们也不需要医疗保险，因为你就完全自费也没有关系，是吧？
嗯嗯。
所以说就不会觉得，其实慢慢的都能够解决。
对，
到那个地方，只要其实真正限制就是政，只要那边能够政策上放开，如果那边不给你签证，你就没有办法。那边如果政府他觉得，哎，他现在需要吸引这一块的人，
嗯，
那其实都好吧。
对，
我也听说有这种第二家园签证，好像也有所收紧。它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比如说你要有一些存款，也当然也是有风险的，像你必须要在那里买房或者有多少的存款，可能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条件。你存款还得存够多少时间？如果你买房的话，你肯定是你很难变现，你那个钱怎么再转回来？
对
呀，说稍微大笔一点的跨国的这种资金，其实都是没有国内那样转那么容易哈。
对，
要转到另一个国家去。
对。
对，如果你是旅居的话，那你当然如果是短期，比如说半年，你可能都不需要，你不需要长期签证嘛。
对，
那花费肯定会相对更高一些。你半年这种短期的，你住房，你肯定花费都会比长期的住啊，甚至买要高一些。
嗯，
但是你就有灵活度嘛，你可以有不同的国家，也有看到就是家人带着小孩各个国家旅居的。然后就小孩，就是这些小孩相对其实是比较小，最多也就是到上小学的这个年龄。
对、
啊。那他们可能以后孩子再大一点，需要正规的、嗯、有结构的教育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
必须要一个稳定的那个生活，让孩子接受这种有结构性的教育。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考试，其实考试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有一本书叫《怎么学》，就是脑子讲的就是我们是怎么学新的知识的嘛，就测试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学很长时间，你都不如来一次测试。
嗯，
然后你学得快，你发现自己哪里做不出来，因为你学的时候你感觉自己都懂了，但是你要让你去考试的话，你才会发现你哪里没有弄清楚。
对，
这就跟他们说教是最好的学，你要学一样东西，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讲出来给别人听。你教另外一个人，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没有很明白。就网上有人是觉得说，哎，你要长期的写博客啊，或者就是分享嘛。其实不仅仅是说你分享为了寻求关注，而是说你分享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才能明白你哪里是没有想明白的。
对，
对，我就觉得这个帖主要写这篇帖子也挺好，就他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总结的。也是对自己的这么一种总结吧，是吧？
对，
可能他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多一些，因为科技行业原来当行业红火的时候，你说收入又高，压力又没有那么大，
嗯，
你有什么必要 退休呢，是吧？
对，
只有说哎，可能不可兼得的时候，你才会有权衡取舍嘛。
对对对
对，要都有的就不需要取舍了。所以他也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之前还看到另外一个帖子，他是在西雅图工作，忘了是被裁员还是自己主动提出离职的，然后他就把房子什么卖掉，搬到好像是搬到南加州，然后南加州他没有在那里生活，他只不过是搬到便宜点的地方，又买了套房子，这样孩子可能以后还是要回美国来嘛，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和妻子就是去全球旅居了，开始其实都只是想说休息一下又回来找工作的，
放松一下，
对，但是一放松就放松了两年多了，好像两年还是三年，有的时候人生不是说你每一步都像你计划的那样，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像想的那样，有的时候你去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很多，那孩子不适应新环境怎么办啊，这么小的孩子，
对呀，
去的时候小孩是一个两岁一个四岁还是什么的，回来都已经
上小学了，六岁了，
对，有另外一个都快上小学了，也是因为可能快上小学了所以才回来，
对，
还是要趁孩子小搬家呀，尤其是跨国的这种搬家，一定要趁孩子小，他们说等孩子如果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哈，他是真的需要稳定，因为他的朋友圈都在那，你要到完全带他到一个新的环境，他要重新认识新的朋友其实是挺难的，
对
对，这要趁孩子小的时候都还好吧，尤其小学的时候你换个学校他又认识新的同学，没有什么太难的，适应能力也更强，对，但是这种旅居你没有长期的，也就这些年的事情，
这就说也就是说不适合所有人，
不知道，就说当然肯定不适合所有人，孩子如果很大的可能是不适合的，还有就是你没有那么多人有这个经历吧，因为也就是这比较新嘛，就这些年的事情，可能这些尝试的人孩子也都还没有那么大，你找不到那种比如说过去小孩从小到大学都是在全球旅居的过程中长大的，然后这个好像目前很难找到这样的，有可能都是个例吧，
对
对，这个还跟你知道美国有 homeschool 就是不去上学嘛，家人教，这倒是不会罕见了，好多是属于家庭的选择嘛，这个倒是有，但这个是有稳定环境的，而且它是有教材的，对吧？
对
啊，可能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课，而且它是有考试的，它也有考试周，应该有每个周有不同的要求。你不是说我父母，你可以选择你送到学校去，还是在家自己教，但是你不能不让小孩上到高中，他要求就是好像九年义务教育，他是上到初中。美国好像要求是高中，就是类似这样，就小孩你是法律要求你必须要上到什么时候，对，你要不就去公立学校，要不你就在家自己教，但是你也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考试吧，是你就保证你小孩学到最基础的知识这样，对，所以可能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尝试了才会知道，就这个贴纸他如果不是自己尝试，他也不知道，目前感觉他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有但是网上很多分享的也都是他们原来觉得是要休息，比如说半年一年，最后可能有的人就再也不想回来上班了，有的人可能一休息就是两三年，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他只能是说大家可以说参考啊，觉得哎有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对，而且自己需要去尝试，还有就是你可能要搜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最后更倾向于出来分享，那些后悔的然后急着要回去找工作的没精力分享这些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最后都 work out 就都行，好像这种选择虽然开始看上去就很多，这些人他们开始也没打算就是这么多年不工作，也就这么多年也就找到办法了，所以你看到的都是这一类的经验分享，
对对对，还有没分享的还不知道是什么样，
就这篇帖子最后他有一句话，他说不要用你不需要的钱去换你没有的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核心的，就是做这种权衡的最后最核心的这么一个点吧，就是时间和钱的这么一个 叫 trade off， 就是权衡嘛。
嗯，
行，今天聊了这么多，当然我们也不是劝大家明天就辞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帖子的我们的一些想法吧。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了，
再见。